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一起来唱赞美诗345首。赞美诗345首，在座的同领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与带领。今天是安息日的开始，能够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聚集敬拜神。那今天也是我们福音事工多，所以我们要讲一些有关于福音事工的一些事情。那今天的题目是因我得福，因我得福。一个属神的人不管走到哪里，应该是让人家得到恩典得到福气的。不只是属神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这种希望。所以以前早期在乡下有一些人，谁遇到他谁就倒霉。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人是嘎得北替少去，就是说跟他在一起都会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大家都怕他。他也觉得很委屈，我又不是想这么做，可是为什么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说我在的地方我自己得福气，跟我在一起的人一样得到福气。每一个人都是这种希望，包括传道者也是一样。所以曾经有一个传道者刚开始出来注目教会的时候，那间教会就有长子负责人离世，又换一间教会有负责人离世，换了几间教会都是长子负责人离世。他就想，我是不是不适合做传道？要不然为什么每次我注目的教会不是长子，就是负责人要离世？后来又去注目跟教会，结果负责人又病重，他就跟神祷告，主耶稣，你如果认为我不适合当传道，那我就不要当；那你如果认为这个工作要交给我，这个你就不要让他离世，要不然我就要辞职了。那真的感谢主，这个负责人没有离世了，神把他留下来。所以他现在 还在当传道，即将到退休的年龄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希望我们在的地方有恩典有福气， 不止自己得恩典的福气，也希望别人跟我们一样领受恩典跟福气。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得到恩典跟福气？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想并不一定就能够让人家得到福气，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的生活，他的表现，让他周围的人得到了很多的福气，得到了很多的恩典，包括雅各。雅各在拉班的家里，拉班发现神赐福给他，是因为雅各的关系。约瑟也是一样，在波提法的家里，波提法也看到神跟他同在，所以他凡事顺利，波提法的家也整理得很不错，甚至于一些管理的事情很顺利。在监狱里面，狱卒也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约瑟走到哪里，哪里就觉得有恩典有福气存在。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应该去追求的。那有关于这样子的人物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那我想今天跟大家以一个人物来做分享，来谈因我得福。这个人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是一个先知，在但以理辅佐的王里面，经过好几个朝代好几个王，这些王都得到了恩典，都得到福气，借着但以理的一个帮助，也让国家安定太平。所以但以理的表现，让人家得到福气，甚至于让一些王认识天上的神，甚至于让神明得到荣耀。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想借着但以理，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让人家得到福气，要先决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在信仰上面的一个持守。但以理在以色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在以色列国的时候都没有记载但以理的事情，掳到巴比伦之后才开始记载但以理。那在巴比伦那个是在敌国，他们以色列国犹大国战败了，这些百姓被抓到巴比伦去，他们是在一个困境里面，是在一个被掳的地方，所以按照他们的感觉来说，应该是离乡背井，甚至于是一个囚犯，那种感觉是很不好的感觉，但是他们能够在信仰上面有所坚持，这就是他们让人家得到福气的一个重点。我想我们看看雅各，雅各在家里，圣经里面只有写到说他母亲很疼爱他，但是呢，让人家看出他神跟他同在的时候是在哪里？拉班的家里，也是在逃亡的时候。而约瑟呢，在家里也是一样，记载说雅各很疼爱这个孩子，但是让人家看出说，真的神跟他同在，他所做的事情都有神的看顾，都很顺利的时候是在哪里？波提法的家里开始。那时候也是为奴的日子，一逃亡，一个为奴，一个是被抓的，甚至于以色列的小女子她也是被抓到亚兰国去，做了美好见证，所以在困境里面能够持守信仰，这是让人家得福的第一个重点。因为在困境里面你还会敬畏神，在困境里面你还会去持守这个信仰，让人家看到你不会在困境里面对天上的神发怨言，你不会在困境里面因为这样子你就丢掉这个信仰，你才有可能把人带到神的恩典里面，才有可能把人带进神的祝福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这里提到，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不容他玷污自己。圣经这里谈一件事情，谈什么事情？但以理被抓到巴比伦，结果巴比伦王选了一些人，要他们学一些巴比伦的一些话语，一些学问，要从里面去找一些人来辅佐王， 在王宫里面帮助王处理一些事情，其中但以理就被选在里面。那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但以理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为什么圣经会这么写？因为有一些资料显示，当时王所吃的这个酒，王所吃的这些饭菜，很多都是祭过偶像的。属神的人当然不吃祭偶像的物，因为这是不属神的东西，因为这是与交鬼与魔鬼接触的东西，所以但以理不吃这些东西，这是他持守。所以他就跟这个管膳食的这个太监长说，他不吃这些东西。或许在其他的人感觉有这些东西吃，很好。为什么？因为被抓来当奴仆的，谁能够吃得跟王一样，能喝得跟王一样？甚至于你现在是在这里留下来学习学好，被王重用，你才能够继续吃这些东西。学得不好，可能就回到奴仆的工作上面去了，这些东西你可能就吃不到了。这些东西也不是一般的东西，王在吃的东西都经过特别的挑选，都是特别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却无法引起但以理违背神的心，他还是坚持他的信仰，坚持他的信仰。这就是但以理第一个所做的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要能够让别人得福，我们要先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的信仰如果无法持守，我们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就发怨言，别人看到我们天天在发怨言，那有一天我们跟人家说信耶稣很好，你想别人会相信吗？信耶稣这么好，怎么会天天发怨言？信耶稣这么好啊，怎么会过得那么不快乐？所以你无法把恩跟别人分享，你无法把福气带给别人。所以但以理在这里他的一个坚持，他的一个坚持，我想也是我们信徒应该去学习去追求去成长的一个地方。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在患难的时候，在不如意的环境里面，在艰苦的这个生活困境里面，我们要知道这是一种考验，这是一种磨练，这要显出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一种磨练我们经历过之后，我们不但自己得到福气，我们也可以把福气带给别人，因为别人看到这个人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一般的人遇到这种问题可能想不开了，甚至于结束自己生命了，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困境，但是他竟然能够好像没什么事情一样，他遇到这么多的事情竟然能够面对，然后好好的去处理，甚至于看到我们从困境里面走出来，那你就可以做很美好的见证，做很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持守信仰，我想是因我得福的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所以今天要让别人得福气，我们要先能够持守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信仰持守不住，自己都没有福气的，更不可能带给别人福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寻求神带领，寻求神带领。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十七节，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是他们聪明之士，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梦兆。圣经里面这里提到但以理他跟一些外族的人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一起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来做学习，这里提到神特别赐他们智慧， 哦，这就是神在带领他们的路啦。哦，要他们将来在王宫里面做服事，荣耀神。哦，所以神在带领他们的脚步。哦，所以他们就在神的带领的脚步上面尽自己的本分，一步一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哦，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我们要让别人蒙福，我们要能够得到神的带领。要让别人蒙福，不是靠着自己的感觉，不是靠着自己的热心。你有热心，你很迫切希望别人蒙福，别人不一定蒙福。我就曾经遇到信徒，很希望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我很希望把福音传给邻居，很迫切，很用心，但是呢，人家却不接受。为什么？因为自己的意识太强，哦，所做的是自己的意识，哦，没有祈求神来带领我们这个家庭该怎么去传福音，这个地方该怎么去做福音的工作，没有想那一些，就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做。所以啊，一到邻居的家里，一进去看到邻居，哦，有那一些偶像放在家里，就开始讲了，哎，你们在拜这个，哦，这个是魔鬼呢，哦，这个是假神啊，你们不要拜这个，你们要来信耶稣。两句话三句话就被轰出来了，以后就进不去了。有那一种热心，但是没有那一种智慧，因为没有求神带领，只有光有热心，就凭着自己的感觉要去做一些福音的事情，这样子不但没有办法让人家得到福气，得到恩典，反而啊，把这个福气的门关起来了。人家一听到耶稣，人家就很不高兴，我就觉得你们怎么这样子。哦，信仰我们也都没有说你们不好啊，你们为什么毁谤我们的信仰。哦，原本是真信仰跟错误的信仰，讲到要变成我们在毁谤人家的信仰，那你说你要让他接受很难。有一次我要回家，哦，那因为东西比较多，我就到对面去坐计程车啊。那时候圆山站还没有直达到宜兰的车子，哦，所以要坐车子到市府捷运站去转搭这个首都客运。在车上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嗯，啊，这附近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住迹啊，你住在这里吗？哦，我说我是刚刚对面那个教会的牧师。他说，哦，你教会的，哇，对你们基督教我很有意见。我说为什么很有意见？他就开始讲了，哦，讲他的朋友后，一去他们家就说他们在拜鬼啦，哦，他们做魔鬼侠制啦，啊，在拜假神啦，啊，没有智慧去分辨真神，然后就讲很多。哦，所以他说，哇，我一看到基督徒，哦，我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人家都没有攻击你们，你们为什么攻击别人？人家都没有回报你们，你们为什么回报别人？那个就是只有热心啦，但是没有智慧，没有寻求神的带领。所以话一出来，人家不是因我们得福，而是因我们把福气的门关起来。哦，所以他说他那个朋友去过一次之后，他就不让他再去他们家了，甚至于就不想跟他再交往了。哦，经过多久了，那个观念，那讲话的时候那种表情都还在他脑海里面。哦，所以这样子不是让人家蒙福。哦，所以要把福气带给别人，你必须先了解神怎么带领。我像这里讲的，哦，神是带领你聪明智慧，哦，又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面是他们聪明，哦，带领你又能够明白各样的异梦，哦，异象跟梦兆，这个就是神的带领。在神的带领里面，神会给他安排一个适当的机会，然后他去做一个美好见证，去做一个美好的工作，哦，让网认识神，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应该有的这个认知。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福音工作，我们要让神带领，要让神带领，这个很重要。福音工作要做，大家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也有不同的做法。圣经里面也提到，保罗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的看法却不一定是神的看法。 哦，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就提到，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这里提到，哦，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哦，圣经这里提到，保罗本来要到亚细亚这个地方去传道，但是呢，圣经说圣灵禁止，一样做圣工，为什么就不要去亚细亚？为什么要往马其顿去？因为在那里有神要他做的工作。哦，不是说我要做圣工，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多人用心在做圣工，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带领，你做的圣工，你看起来是大发热心，你看起来你是很爱神在做，但是呢，却不一定是神要你做的工作，却不一定是神喜悦的工作。哦，所以做服事或者要让别人得福，我们要先神来带领我们，在神带领的，在神带领我们的这个状况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像门徒一样，得到圣灵之后，圣灵带领，很自然就讲出适当合宜的话，哦，很自然就能够把神的道理介绍出去，当时的人听了就觉得扎心，甚至有人问，哦，我们该怎么做？哦，门徒跟他说要认罪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们的罪，然后再来了领受圣灵。原本是无知识的小民，圣灵带领，整个就不一样。哦，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去加强的地方。我很多时候要做服事，要做圣工，我们计划很多。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都有很多计划，我们不是说计划不好，重点是我们在这个计划的同时，我们用多少时间下去祷告，我们用多少时间去让神的灵带领我们去做出合神心意的计划。我曾经在某一间教会发现，哎，教会一些负责人在计划事工的时间很多，一直计划，但是呢，真的跪下来祷告的时间没有。所以那些计划都是一种自己的一个想法，我怎么做怎么做，圣工就会发展，我怎么做怎么做啊，信徒就会成长。但是按照他所计划的那一些做，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好像绕一圈还是回到原点，好像大家付出很多，但是也看不到什么结果出来。不是说计划不好，在计划里面要加入神的带领，在计划之前先做充分的祷告，让神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做出真造就教会的那种计划出来。哦，不是只有我自己的感觉，凭自己的意志，就好像保罗一样，哦，他本来是要凭自己的意志往亚细亚去，他会选择亚细亚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个道理，但是因为他有在祷告，他有长时间祷告，所以他体验到说圣灵禁止，圣灵现在不是要他往那个地方去，所以他就停下他的脚步，就在寻求看圣灵到底要怎么带领他。后来呢，就在异象里面看到一个马其顿人在求他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就知道说啊，那神就是要到马其顿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静下来祷告，了解神的带领，我想这是让人家因为我们得到福气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很重要的过程。包括你在付出、在关怀、在传道里都是一样，让神的灵带领我们，那你就发现在传道里是很顺利的。哦，即使遇到困境，在困境里面道理是传开了。我记得前不久有谈过信主的这一个过程，保罗、西拉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为的是什么？被抓到监狱又被鞭打又被关在那里，为了就是让禁主他们一家人受洗。如果保罗他们没有被抓，没有下到监狱里面去，禁主可能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听到， 就因为这一家人保罗需要面对这一些啊，那个就是圣灵的带领啦、啊，那个就是圣灵的带领。哦，保罗绝对想不到的啦，但是圣灵带领就是，即使在困境里面，福音也会传出去，别人也会蒙福。哦，很多都是我们想不到的，这就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的能力。哦，所以我们今天要做服事，要让别人蒙福，我们自己要看得清楚神的带领是什么。哦，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得清楚了，并且顺服神的带领，很自然的在我们周遭的人他就会得到恩典，他就会得到祝福。再来，爱心，但以理他有爱心一方面的表现，他不用王的膳王的酒，但是我们来看他怎么说。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十二节，但以理书一章十二节，哦，这里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哦，但以理虽然不要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但是呢，这个动作可能会引起这个膳长他的困扰。哦，会引起这个太监长服侍他们的人的困扰。如果因为这样子，但以理他们看起来营养不良，甚至于生病了，责怪下来，这个人要负担。哦，但以理不是说我不管你，那是你的事情，反正我就是坚持我的，不是。但以理有替他设想。哦，所以但以理说，你先试试看，试十天看看。啊，十天之后，你看我们的情形，那你看你再做决定。看你觉得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好。结果十天之后呢，这些在办但以理他们饮食这一些人发现，哎，但以理他们比一般的人看起来还肥胖俊美，所以他们就说啊，那可以，我们就按照你的要求来做。哦，所以这是一种爱心呐，不是把一种压力强加在别人身上。哦，这是一种爱。那我们要让别人得福，也要出自于爱心。传福音要有爱心，因为爱你才会去传福音。一个心中没有爱的人，他绝对不会去关心别人能不能得救。我自己得救就好了，我花那么多时间去关怀别人得不得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到底守好就好，我自己好好服侍神就好了，别人生病关我什么关系？如果没有爱心的人，在他周遭的人绝对得不到福气，但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在他周遭的人就能够得到福气。为什么？当你有困难甚至于你生病的时候，这个有爱心的人会替人家设想，会帮忙，甚至于会照顾，哦，甚至于会去把福音传给你。哦，这就是一种爱的表现，爱的表现。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神就是爱，所以才叫主耶稣降生到世上，为了拯救世人牺牲生命。而神就是爱，所以主耶稣把拯救世人这美好的道理交代门徒要去传扬，让世人来认识神，进入神的恩典里面。这一些都是在爱里面完成的工作。如果没有爱，这个福音就传不出去了。如果神没有爱，恩典就会临到世上。哦，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哦，但以理在这小事上面，我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他也以爱心去对待这个办理的人。所以你先试试看。换句话说，如果十天之后我们真的比别人差，到时候办理饮食的人要给他们吃，但以理也没话说。哦，因为他说十天试试看嘛，然后看你看了之后再看怎么样带我们好，你就怎么样带我们。啊，其实他有那种信心呐，吃素菜，吃白开水，只要有神的同在，绝对不会比那些大鱼大肉吃的山珍海味的人长得差，营养来的差。哦，这是神的带领。他有这种信心，所以他敢 跟管膳食的说，你们可以试试听看看。哦，他有这种信心，但是呢，这也看出我们看出但以理替他着想，哦，替他着想的一个爱的表现。所以我想，这一个管膳食的人对但以理的看法一定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哦，不是很强势的。哦，你可以试试看。哦，我也知道你的苦楚在哪里。哦，以爱去接纳。哦，然后不要造成他的勉强，然后让他慢慢的来得到福气。哦，我想这也是我们传福音应该有的方式。哦，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哎，有些人用很勉强的方式，道理还不是很懂啊，你来教会三四年，赶快洗啦，要洗了啦。哦，来那么久了，应该可以洗礼的。有些慕道朋友私下跟信徒说：“啊，我虽然三四年，但是每年都只有灵恩布道会那个布道会来三晚，啊，听的也不是很多，对道理又不是很熟。啊，你们就有一些人叫我赶快洗礼，赶快洗礼，一天到晚叫我洗礼，人家反而会怕。哦，你那种爱是你自己感觉，你没有感受，你没有去了解他的感受，你给他造成压力了。”甚至于我也遇到有的慕道朋友来教会，有人一直跟他说你要洗礼你要洗礼，后来就不敢来了。我发现说奇怪，已经一段时间为什么没有来，去他们家访问，哦，我不太敢去呢，去那个信徒看到我，很多人都叫我一定要洗礼呀，啊，我都还不确定这个信仰对不对，啊，再来，哦，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之前这个信仰啊，这个转折点我都还没准备好，就叫我一直要洗礼，造成我很大的压力。那我想先休息一下，先不去了，以后再看看。有的时候我们要去体谅一下人家的那个心，有爱才能把福音传出去，但是传福音不能成为一种勉强。我们看保罗传福音有没有用勉强的？没有。主耶稣传福音有没有用勉强的？没有。哦，主耶稣传福音最简单，要你就来，不要就算了。哦，你来跟随我是为了听福音，我讲福音给你们听。哦，有缺乏我变饼给你们吃。哦，你们来是要吃饼，不是要听福音的，我连饼都变给你们吃，因为你们观念错误。哦，所以主耶稣传福音我们看没有再勉强，因为属神的人神一定会把他拣选进来。然后谁是属神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传给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传福音，那拣选呢？拣选在神。哦，所以要有爱心，但是呢不要去造成勉强，有的时候会有反效果。哦，要有爱心，像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哦，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要有爱心啦。哦，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哦，所以这告诉我们不要亏欠人。哦，但是呢爱心要常以为亏欠，我要常常去付出啦，我要常常去付出。哦，那这个付出，爱心的付出，既然是爱心，就不是一种勉强。哦，就是一种勉强，勉强就不是爱心。哦，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哦，对孩子我们付出很多爱，但是孩子哦，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感觉。我那个大儿子他小时候就很不想吃，很不喜欢吃东西。我那个小儿子从小就很喜欢吃东西。哦，那大儿子因为不喜欢吃东西，不管什么东西在他手上感觉都不好吃，而且吃得很慢，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吃。那小儿子常常东西吃完了，水果吃完了，看到哥哥手上还有一个桃子，就会跟哥哥说，哦，哥哥你不要怕，等一下我帮你。啊，在哥哥看那个真的是压力呢。我们觉得说就是要吃你才会健康，你就是要吃才怎么样，有的时候吃了哎，快哭了呢，我就真的吃不下，就真的没办法吃啊。 他我们的爱心有的时候这就造成他好像有点反的感觉啊，我就真的吃不下，我就是真的不想吃啊，真的没办法，要不然要怎么办？哦，所以父母亲付出的爱心，他的感觉好像是压力，好像不是爱。他弟弟很喜欢吃，然后我太太跟他说：“哦，你那么会吃，还吃这么多，像这一次暑假回高雄，才几天又中了。”哦，然后我大儿子也回去，我阿妈就跟大儿子说：“你要多吃一点。”啊，就跟小儿子说。啊，你吃那么多，你要吃少一点。阿嬷最偏心了，叫哥哥就多吃一点，都没有叫我多吃一点，还要我少吃一点。哦，所以那个标准会变成不一样，标准会变成不一样。啊，真的一个爱的付出，要让人家感受得到。哦，当然有的时候鼓励，但是不要造成压力。造成压力，那个爱有的时候，在他来讲是一种压力，有的时候会反弹起来。比你没有去关怀他，可能还状况还会更糟。哦，所以很多时候，我想我们这个爱的付出也是要有智慧，也是要有智慧。哦，所以要有爱心，因为有爱心才传道理，这是一定的。哦，但是那个爱，哦，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哦，不是造成别人的压力。哦，很多时候，很多慕道朋友，哦，去过几间教会，很多慕道朋友都是因为压力。就不敢来，压力就不敢来。我们觉得我们爱他们，但是那种爱却反而让他疏远教会，因为他觉得压力太大。我还没有搞清楚什么状况，就要洗礼了，还没有搞清楚什么状况，就叫我说要不要坐下，要到我家里去把那些东西拿掉了。哦，那个都是压力。哦，所以爱的付出也是要谨慎。哦，像但以理一样，哦，他有他的要求，但是呢在爱里面来做，不要让别人造成压力。好，那再来一个，我想就是要做美好的见证。哦，要让别人得到福气，最好的福气就是主耶稣的恩典。哦，这个是今生的福气，也是永生的福气。啊，这个福气就是要借着我们见证出来。哦，那但以理也有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来看但以理的第二章。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七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二十八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哦，圣经这里提到。但以理要告诉王，哦，你的梦，而且要讲解。在这之前，他先见证，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有智慧，哦，也不是因为那些人比我笨，都不是。今天能够解梦，能够让你了解这一些，是因为天上的神。我，哦，在最适当的时候做一个最好的这一个见证。哦，所以讲了之后，哎，有这个梦，而且解释的很好很清楚。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前面的大黑字。抱歉了，应该是要看到这个第二章。第二章，但以理书二章的四十七节。四十七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他在这里就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但以理如果那时候没有做见证，他讲的是：“我知道你梦见什么了，我知道什么了。”他如果讲他自己，王他不会认识神，他也不知道天上有这位神。所以事实的见证是人家让人家得福蒙福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这个见证我们要随时准备好。随时准备好。有的时候像但以理这样子，在遇到别人的问题，神借着我们能够帮助他， 那这时候要把荣耀归给神，成为一个见证。啊，有的时候呢，要有信心的见证，像以色列的小女子一样。哦，乃曼长了大麻风，他就出来说：“去找撒玛利亚的先知，一定得医治。”先知是什么？神的代言人，神的工人。换句话说，去找神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哦，所以那个就是有信心的见证。哦，所以我们的见证要随时准备好。我们周遭有人需要，就要做美好的见证。哦，我们做了一些美好的事情，要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见证。哦，这就是见证。哦，当我们会做美好的见证，神会带领我们，我们又会体恤别人。哦，那我想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哦，他会很快的来了解这一位神，认识这一位神。哦，也能够因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而得到恩典，得到祝福。哦，我想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哦，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43首。
救我，当我 心